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儿咱们说到了汉武帝想让霍光来做托孤大臣，辅佐太子刘弗陵。那么这个霍光到底是谁呢？霍光就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，不过他们不是一母所生。霍光的父亲啊叫霍中儒，是平阳侯家的小官，因为平时和那儿的侍女魏少儿经常来往，日久生情，就和他私通生了霍去病。霍中儒在平阳侯家做完官就回家了，娶妻生下了霍光。为了顾及自己的名声，他就断绝了和魏少儿的来往。过了很长的时间，魏少儿的妹妹慢慢的长大了，越来越漂亮，得到了皇帝的宠幸，竟然做了皇后，这就是后来的魏皇后。霍去病正因为有了这么一层特殊的关系，也成为了皇亲国戚。但是霍去病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霍中儒，后来才知道了真相，但是他一直在抗击匈奴，没有时间去相认。有一次在出征匈奴的时候，霍去病恰好带兵路过了河东郡，河东太守到交界去迎接他。这一次他终于见到了霍中儒，父子两个人终于见面了。从这之后，霍去病为父亲买了很多的田宅奴仆，就去攻打匈奴。他攻打匈奴回来之后，又去拜访了霍中儒，顺便带着弟弟霍光来到了长安。这个时候的霍光只有十几岁，就被任命为郎官。霍去病死后，霍光已经做了光禄大夫，成为了汉武帝的侍卫。每一次汉武帝外出，霍光都会侍奉他身边。就这样，霍光出入皇宫20多年，一直小心谨慎，从来没有出过任何的差错，所以他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。自从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之后，就想立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，并且命令大臣们辅佐他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汉武帝觉得只有霍光才能被委以重任，于是汉武帝就命令宫廷画师画了一幅画赐给了霍光。这幅画上面画的是周公背着周成王朝见诸侯，意思就是让霍光像周公那样好好的辅佐将来的皇帝。霍光接过画像之后非常的感动。又一个春天来到了，百花正在盛放，但是汉武帝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。霍光哭着问汉武帝说：陛下，如果您有万一，会让谁来继承皇位呢？汉武帝告诉他说：你知道朕赐给你画的意思吗？赐画给你，是让你以后好好的辅佐刘弗陵，就像周公那样。霍光赶紧的推辞：臣不敢当。经过了反复的权衡利弊，汉武帝对大臣们说：托孤的事儿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着想，而是为了整个的大汉江山，你们啊不必谦让了。朕决定了， 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，上官桀为左将军，桑弘羊为御史大夫，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，一起辅佐新军，千万不要计较个人的利益，那样的话朕就放心了。这几个大臣都跪在了汉武帝的病床前，接受了遗诏。第二天，汉武帝驾崩，太子刘弗陵登基，成为了汉昭帝。那一年他只有七岁，朝廷的政事全都是由霍光主持的。王莽的儿子王忽是朝中的侍中，他到处散布谣言说，汉武帝去世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身边，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有托孤的事儿。我敢保证，这是他们为了荣华富贵自己加封的。这些话呢，让霍光给听见，非常的恼火，他大骂王忽说，真是胡说八道，这明明是汉武帝留下的遗诏，你怎么能胡说八道搬弄是非呢？你这样扭曲事实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王忽自知理亏，他无话可说，只好灰溜溜的走了。霍光就叫来了王忽的父亲王莽，责备他说，我说你是怎么管教你自己的儿子的，这明明是汉武帝的遗诏，没有半点虚假，你儿子口出狂言，你以后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他。王莽听完非常尴尬的说，大将军请息怒，我回去好好的教训这个小子。王莽觉得这时候真正的皇帝不是刘弗陵，而是霍光，他害怕儿子的事儿会连累了自己，就逼迫王忽喝毒酒自杀了。霍光为人稳重，不爱说话，办事是从容谨慎。他皮肤白皙，眉清目秀，胡须很美，每次进出宫廷的时候，下殿出门的时候，停下来和起步的地方都有一定的位置，有人就偷偷的做了标记，发现他连尺寸都不会改变，可见霍光为人的品性非常的端正。一天，宫中发生了怪异的现象，群臣们一整夜都是担惊受怕的，不敢睡觉。霍光担心会发生变乱，于是就招来了看管玉玺的人说，恐怕有一天会发生变乱，你把玉玺交给我吧。看管玉玺的人却说，不行，这是我誓死要保卫的东西，怎么能交给您呢？他见霍光想要争夺的样子，就一把按住了佩剑说，我的人头可以不要，但是皇帝玉玺是绝对不可以交出来的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。霍光觉得这个人做得非常对，对他就刮目相看。第二天，霍光下令赏赐那个看管玉玺的人。这件事在朝野中就传开了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，大家都对霍光有口皆碑。霍光和上官桀是儿女亲家，霍光的大女儿嫁给了上官桀的儿子，他们俩结婚以后生了一个女儿，刚满五岁，在年龄上和汉昭帝是很相配的。上官桀呢，就想把这个孙女嫁给昭帝为后。霍光知道以后就说，这简直是个笑话，现在皇帝还很小，相亲的事儿还远着呢。他当场就谢绝了上官安的请求。过了几天，上官桀通过盖长公主让他的孙女进了皇宫，过了几个月之后，他的孙女就被立为了皇后。有了这么一层关系，上官桀的儿子就当了骠骑将军，被封了侯。每次霍光休假，上官桀就进宫去代替霍光来处理国事。上官桀父子得到尊贵，完全是盖长公主起的作用， 要不是当初盖长公主把上官桀的孙女带进宫，上官家也不会这么险恶。所以上官桀是很感激盖长公主的。上官桀为了谢谢盖长公主，想给他和其他帮忙的人一些好处，给他们封个官职，但是却遭到了霍光的拒绝。盖长公主因为这件事情就开始很恨霍光，上官桀呢也觉得很没面子。不久，一个宫中的太医擅自的就进入到了皇宫的大殿，被霍光判了死罪。可是这个人呢，他是上官桀岳父的人，盖长公主就用20匹马替他赎了死罪。从此上官桀也开始怨恨霍光，亲近盖长公主了，而且开始耍些阴谋诡计，想跟霍光来争权。汉武帝在世的时候，上官桀的官职就在霍光之上，现在他和儿子都成了将军，又有皇后坐镇，上官桀觉得皇后那是自己的孙女，霍光只是他的外祖父而已，觉得自己才是应该独揽大权。与此同时，燕王刘旦自以为是汉昭帝的哥哥，却没有继承皇位，心中是充满了怨恨。御史大夫桑弘羊想给他的子弟谋取官位，却被霍光拒绝，他也开始怨恨霍光。霍光就是因为为人正直得罪了很多人。盖长公主、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都和燕王刘旦密谋，想陷害霍光。他们找人伪造了燕王的上书给汉昭帝，说了霍光很多的坏话，其中有一项就是霍光擅自增加幕府的校尉。有一天，他们趁着霍光休假，把写好的诏书上奏给了皇帝。上官桀呢，想把奏折交给有关的官员去处理，那这样桑弘羊就能和大臣一起逼迫霍光下台了。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。汉昭帝虽然小，但是他早就知道汉武帝生前对霍光的信任，所以坚决不肯下诏。第二天早上，霍光听到这件事以后，待在画室是不敢入宫。汉昭帝没有见到霍光，就问上官桀：“大将军哪去了？你知道吗？”上官桀趁机说：“
禀告陛下，因为燕王告发了他的罪行，他怕陛下处罚他，所以他不敢来。”
汉昭帝就说了：“派人叫霍光进来，我有事要召见他。”霍光进入到宫中，去掉了头上的帽子，向汉昭帝谢罪。汉昭帝说：“请大将军戴上帽子，朕知道这封奏折是仿造的，大将军没有罪。”霍光听了很吃惊，就问：“
陛下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汉昭帝就说了：“这还不容易看破吗？大将军调动校尉前后还没有10天的时间，燕王怎么能够知道呢？况且大将军如果要做坏事，也用不着增加一个小小的校尉。”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100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这个时候的汉昭帝只有14岁，这么小小的年纪就能够明察秋毫，满朝文武都是很吃惊的。但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上官桀一伙再次的上书给皇帝，说霍光的短处。这回汉昭帝对这帮专门搬弄是非的人毫不客气，他大怒道：“你们乱搞什么？怎么不把心思放到实事上去，总是想加害别人？大将军是个好人，是汉朝的忠臣，如果他不好的话，
先帝怎么能让他来辅佐朕的呢？以后再有人敢诋毁他，朕会重重治他的罪。
上官桀一伙人见第二次计划也失败了，就私下商量。上官桀说，
这个小皇帝真难对付，皇后的娘家人他都不帮，却把汉武帝的名号给拿出来给霍光当保护伞。
桑弘羊就说了，
我看上书这条路是行不通了，咱们想想别的方法吧。
上官桀就说，
用正常的方法是不行了，公主您说呢？
上官桀想试探一下盖长公主的口气。盖长公主说，
现在是一山难容二虎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要心狠手辣才行。
这样吧，我设一场酒宴，宴请霍光，在酒宴前事先设下埋伏，安排伏兵杀了他，只要把霍光杀了，汉昭帝就好对付了，然后我们再杀了汉昭帝，立燕王刘旦为天子。事到如今只能用硬的了。
燕王刘旦说，多谢公主和各位的信任，事成之后我不会忘记大家的恩情的。回去以后，上官桀的儿子对他说，
事成之后如果刘旦当了皇帝，我们还是外人，到时候刘旦能给我们好面子吗？他上台以后如果怕我们反了，可能会比霍光更厉害，不如杀了他算了，这样你就一路畅通无阻，自己当皇帝了。
上官桀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，于是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。他想借燕王刘旦的势力先杀了霍光，然后再杀了刘旦，自己当皇帝。桑弘羊问上官桀说，
废了汉昭帝以后，上官皇后怎么办呢？
上官抢过了话题说，
如果只是为了皇后着想，继续的维护皇帝，那么如果皇帝另有新欢，我想做个老百姓恐怕都办不到了。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当他们的阴谋正准备一步一步实施的时候，却很快的暴露了。知道情况的人就像传接力棒一样，一个传一个的就把消息告诉了霍光。霍光知道以后大怒，马上派兵就逮捕了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等人，把他们灭了族。燕王刘旦知道政策失败，一时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不久皇帝赦免了燕王刘旦的属下，刘旦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，就想自杀。他的属下就劝他说，
现在的形势还不明朗，大王还是等一等再说吧，说不定还能被贬为平民保住性命呢。
最后皇帝还是说刘旦罪不可赦，于是他只好上吊自杀了。跟随他自杀的有20几个人。盖长公主觉得罪责难逃，也自杀死了。就这样霍光剿灭了这伙人，他名望就更大了。汉昭帝行国18岁成人礼之后，还是把朝廷的全部政事委任给霍光。只可惜过了2年，汉昭帝就去世了。汉昭帝是没有儿子的，这对朝廷来说真的是一个难题。汉武帝的6个儿子只有广陵王刘胥还活着，群臣们就商量，都一致的推举广陵王刘胥。刘胥因为本人的问题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认可，所以霍光的内心感到很不安，不太敢把皇位交给刘胥。 这个时候正好有个郎官来奏报，说广陵王不可能继承宗庙。这封上书正合霍光的心思，霍光就故意把它拿给了大臣们看。在征得了丞相同意之后，霍光以上官皇后的名义向皇太后上奏，要立昌邑王刘贺为帝。霍光当天就受到了皇太后的诏书，派人去迎接昌邑王刘贺。刘贺是一个顽劣放纵的人，在汉武帝发丧的时候举国哀悼，但是他这个皇孙居然整天到外面打猎游玩，没有一点悲痛的感觉。有人就劝他说，大王整天这样到处游荡是不行的，要好好的读书，学习治国的本领，还要顾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。刘贺听了也没有责怪他，反而赏了他不少东西。后来刘贺听了别人的建议，选了10个有学问的正人君子整天的陪着他，但是他总觉得这样像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一样不舒服。没过几天，他又把这些人给打发走了。有一天，一位使者带着一封朝廷的加密信件交给了刘贺，他打开一看，顿时惊叫了起来，我要当皇帝了。刘贺是高兴的不得了，带着人马迅速的向长安进发。因为速度太快，路上竟然跑死了许多匹马。有人就劝着说，大王，现在汉昭帝刚去世，应该日夜哭泣才行，不可以表现得这么迫不及待。俗话说，欲速则不达。霍光选中你当皇帝，并不是因为你有政绩，而是希望国家安定，你以后一切都应该听他的。刘贺就说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，我是皇帝还要听一个外人的指挥，这不是喧宾夺主吗？谁主谁次应该有个序，不然两个皇帝那就乱套了。刘贺不但听不进去，一路上还不忘买些自己喜欢的玩意儿。快到长安的时候，他发现前面有一个美女，就把车给停下来，对着那个美女是左瞅右看，最后还把她带上了车。看见长安东门的时候，有人就劝刘贺说，大王，按照礼法现在是奔丧，看见了国都就应该哭啊。可是刘贺他怎么也哭不出来。像刘贺这样的人，如果当了皇帝，那大汉的江山又将会是怎么样的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。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献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播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再说。